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第十一根手指，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十九集。死者名叫戚静静，人如其名，安静内向。从死者的亲戚朋友同事的口中，我们知道戚静静的父亲在下岗以后就没有了稳定工作，靠给工地干些苦力活赚钱。他的母亲前不久罹患癌症，负担着全家几乎全部经济收入的戚静静，为了能给妈妈治病，这段时间疯了似的赚钱。戚静静是个装潢公司的销售推广人员，干得多赚得多。虽然只有21岁，但是中专毕业之后他就在行业里边摸爬滚打，也已经算是一个老江湖了。在建材行业有一些人脉，大家都很喜欢他恬静的性子，所以业余时间为了赚更多的钱，他会当一些中间人，比如介绍某建材厂买某些原料公司的原料，他再从中获取一些中间人的牵线费。主办侦查员说，这种公司的销售一般都是成天在外边跑业务，很少坐班，所以昨天一整天戚静静的同事都没能掌握他的行踪，只是纷纷反映这些天戚静静一切正常。大宝说道，戚静静还是处女，从调查来看她是不是有可能有这个同性恋或者性变态之类这种倾向啊。侦查员摇了摇头，表示没有人反映过这方面，而且事发当天中午她去相亲了。胡科长也连忙补充，
我们调查了死者的手机话单，电话非常多，但是可以印证死者昨天中午1点接到了相亲对象的电话，应该是去赴约了。12点到2点之间有很多电话，查了一下，要么是客户的，要么是公用电话，都没有什么好的线索，3点左右就关机了。
那这个相亲对象很可疑啊，是一什么人啊？侦查员说，相亲对象是一个来龙潘做生意的小老板，叫曹哲，半个月前在龙潘开了一个店，目前正在装修。他有多高？林涛一边问一边拿出等比例的鞋印照片。通过排除现场民警、死者和发现尸体的村民的鞋印，林涛找到了很多枚一样的鞋印，不出意外这个鞋印就是凶手留下的。侦查员查了一下资料，说1米7，瘦瘦的。这很有可能啊，你看啊，哪个小姑娘会随随便便就被人脱衣服啊？我估计啊，可能是相亲相上了，后来和小老板找隐蔽地儿谈恋爱去了，哪知小老板是一变态。
脱衣服并不一定是自愿的，衣服全部都是碎的，也就是说凶手是用刀子割碎了衣服脱掉的。
我说道，之所以用刀子来割，并不是强行脱，可能是因为凶手先捆绑了死者，既然四肢被捆，衣服就没有办法脱了，所以只能割开。那戚静静怎么就这么容易就范啊？
我摇摇头表示不解。
林涛说道，不太可能，根据鞋印推算，凶手的身高应该在1米8左右，即便有误差的话也不会差这么多。
我说道，我也觉得不可能，刚来龙潘半个月的小老板怎么会对这么隐蔽的地方这么熟悉呢？而且还知道要坟地废弃砖厂，我在龙潘生活好几年了都不知道啊。
陈局长此时发话了，
不管可不可能，他可是最后和戚静静接触的人我们已经抓了，现在正在审讯。
我皱了皱眉没说话，心里对这个局长的粗鲁表示厌恶。林涛显然也有些厌恶，他抬腕看了看表，你们先查吧，这起案件的种种表现看起来都是一起侵财案件，一个老板侵财不强奸我也怀疑，但是保留意见，时间不早了，我们得休息，明天有消息出来再说吧。深夜回到家里，铃铛睡眼惺忪地起床，给我下了一碗面，
坐在我的身边，一边看我狼吞虎咽，一边听我说故事。铃铛问我，那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案件呢？
我觉得啊，可能是某种祭祀的仪式。
你没看那墓碑上的字儿啊，如果是祭祀的话，应该是选择一个有纪念性的日子吧。
我拍了一下桌子，对呀，我这后悔刚开始没想到没去看啊。要不 你现在陪我去看看。
我才不去呢，别那么拼命了啊，早点休息吧。
我哈哈一笑，亲了铃铛一口。逗你呢，墓碑又不会跑，明天去就行了。不过啊，你这回可是提示我了，贤内助哦。
说的那么恐怖。
第二天一早，我约了林涛大宝驾车赶往现场。现场还有十几个民警正在进行搜索，我径直走到发现尸体的墓碑旁。墓碑上写的是抗日英雄李华夏烈士之墓。原来这是一个烈士的墓碑，新中国成立以后修建的衣冠冢。听说呀，正是这个李华夏的后人坚决反对，甚至用了极端手段，这才让开发商放弃了这一片土地。我继续往下看，生于1910年9月初八，卒于1941年6月初四。我猛地打了一个机灵，拿出手机查了一下晚年历，案发就在昨天凌晨，昨天就是农历六月初四。我看到林涛和大宝打了一个机灵，林涛笑着说道，目测这案子要破啊。专案组的第一步行动遭遇到了挫折，对曹哲的审讯一无所获。曹哲说他根本就没看上戚静静，当天中午在一起吃完饭他就独自回家了。陈局长有些沮丧，
他租住的小区大门监控啊，证实了这一点。
我有些得意，就说嘛，他没有作案的条件，不过从他嘴里你们得出什么线索了吗？
主办侦查员摇摇头。我略感可惜。
那他们大概是几点钟结束吃饭的？吃完饭以后有没有人再给戚静静打过电话？
侦查员说查了，饭店门口不远处有一个 IC 卡电话机，这个号码给戚静静打过一个电话。
我沉思道，现在还有人用 IC 卡打电话？
林涛说道，可能是为了躲避侦查，所以不用手机吧。
对，女孩被捆绑的那座坟墓是一个抗日烈士，女孩被杀害那一天是这个烈士的忌日，我觉得当务之急要从这个烈士的家人开始查起，从目前来看活人献祭的可能性非常大。
胡科长问，
那戚静静为什么不反抗呢？
我摇了摇头，不知道，反正先查着吧，反正也没有什么其他线索。
胡长，不如我们先去讨论一下63专案的情况。
陈局长连忙说，好好好，去讨论。显然呢，这个63专案一个月了没能发现一点线索，上级领导压得他透不过气来。
63专案呢还真有一些进展。
在法医办公室，胡科长说道，
尸骨的身份现在已经搞清楚了。
这么快？我非常惊讶省城刑警的办案效率。
其实当初在发现手指的时候就一直在找，在周边省市也都发了协查通告，巧就巧在尸骨全部找到的昨天夜里，尸源确认了， DNA 也证实了他就是手指的主人。
胡科长顿了顿接着说，
死者是清乡人，清乡市立医院泌尿外科的医生，叫孟祥平，今年年后在省立医院进修，他每周周末都会回老家，但是5月16号并没有回去，他妻子给他打了无数电话都无法接通，于5月18日报了警。
时间和我们推测的比较一致，孟祥平比方江早死了半个多月，只是因为方江的尸体被抛在闹市区，所以我们先找到了。那对孟祥平生前的生活轨迹有调查吗？
胡科长点点头，查了。5月14号星期三晚上，孟祥平在医院食堂吃饭，还有同事看到，15号他休息，16号周五他值二线班，按照常理可以不到科室， 因为他一个人独住在一个宿舍，所以14号以后就没有人注意到他。直到17号，孟的妻子给科室主任打电话，这才发现他失踪了。
这就是调查结果吗？
是啊，无法确定之后孟祥平的活动轨迹。
我追问道，那社会关系呢？
目前还在调查，没有结论。
案件虽然有了一些进展，但是很快又陷入到了泥潭。我们三个人和胡科长都显得有些沮丧。方江和孟祥平这两个人究竟有什么联系呢？他们又为何先后被杀，又被这么残忍的分尸剖腹呢？这一切的一切又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咱们呢，继续等待调查结果吧。我们手里边掌握的线索实在太少了。
关于祭祀的想法很快也被推翻了。陈局长之前对曹哲的怀疑是错误的，被我们轻易的预言，他有些没面子。但是这次我们的推测也被调查否定，他显得有些耀武扬威。
我就知道这是个巧合啊，都什么年代了还活人祭祀，旧社会都不兴这个呀。
我有些不服气。怎么排除的呢？
李华夏烈士的后人从去年起就不在龙潘市居住了。李华夏只有一个儿子已经去世，一个孙子今年50岁，一个孙女47岁，两个人在南疆伺候80岁的老母亲。根据南疆市公安局的协查，这两个人呢，一年都没回来了。
陈局长指了指主办侦查员，让他继续介绍。侦查员慌忙翻开笔记本，对我们说，李华夏所有的后人都在去年搬去南疆了，就李华夏的曾孙18岁的李建国在外地上大学，偶尔会回到龙潘住在他姨妈家，他从小就是被姨妈带大的，感情很好。
我问道，这怎么排除啊？怎么排除李建国的嫌疑啊？别忘了，给戚静静打最后一个电话的是一个 IC 卡电话机，现在只有大学生才会用那个玩意儿吧。
你知道你曾祖父的名字吗？嗯，我就问名字都不问忌日，一个曾孙还是大学生，还会记得曾祖父的忌日给他献祭活人吗？再说了，我们分析认为凶手是为了逃避侦查才用 IC 卡打电话的。
我挠了挠头，被说服了。是啊，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起劫财的案子。哦对了，曹哲和戚静静他们中午吃的是什么？我突然想起了戚静静的胃内容物。侦查员说西红柿炒鸡蛋、宫保鸡丁还有一些素菜。看来他没说谎，和胃内容物一样。这也可以基本肯定戚静静从午饭以后一直到晚上12点之间就没有再吃过饭了。陈局长傲慢地说道，
这个可以查清楚，胃内容物起不了作用。
林涛岔开话题打了打圆场，现在死者和凶手是否熟识都不好说，死者反抗程度不激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按照道理来说，即便是熟人也不会轻易的让人家绑上割衣服，但是凶手至少对现场环境非常的熟悉，知道有坟地和专长的人有多少呢？侦查员说不少，住在那一片的人都知道。可惜啊，足迹只能去认定，不能去排除，而且还要找到相对应的鞋子，所以不能作为甄别犯罪分子的依据。突然一名侦查员闯进了专案组，他说戚静静的银行卡刚才卡上全部的钱20000元被取走了。陈局长猛地站起来，
好，取钱人的视频截图带来了没有？
侦查员摇了摇头，说取钱人戴了一个帽子和墨镜，看不清楚。陈局长又坐了下来，
那你急吼吼的喊什么？等于没用吗？
不，我连忙打断，很有价值。一来我们知道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二来这个案件的性质终于明了，至少有一个杀人动机是侵财。
侦查员也使劲的点头，说1米8，身材壮硕，背双肩背包。我看了林涛一眼，体态特征和痕检部门推测的一致。大宝说，
可是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去确定侦查范围啊。龙潘是700多万人口，怎么找啊？
复检尸体，看看有没有进一步的发现。
走出会议室的时候，胡科长低声对我说道，
刘三专案目前没有进展，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做的，这个案子你去解剖，你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
我想了想，现在外围搜出的所有的线索都是死者戚静静留下的东西，只有一样应该是犯罪分子随身携带的。
胡科长低头思考，
那几个饼干袋子。
对，
那么下一步就去查这几个饼干袋子，看看生产商是哪里，主要销售渠道是哪里，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
胡科长点点头，
好，我来和支队长汇报，让他调人去调查，我们这边呢会仔细的检查饼干袋，看看有没有指纹什么的。
犯罪分子反侦查意识非常的强，取钱都知道戴帽子墨镜，所以我觉得他不太可能在饼干袋上留下什么，我的建议是从饼干的生产销售方面入手。
好，
胡科长说完转身离去。我看了看大宝和林涛，
继续干活。
有声小说《法医秦明》系列之《第十一根手指》由摩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